弟兄姊妹好，已经有一年没有来了，今天很高兴，但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与死，活着还是死了。我为什么要分享这样的题目呢？因为最近四五个月来，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我们有一位弟兄，尤其方弟兄，我想在这个教会长一点的弟兄姊妹都认识他，因为他以前也经常到这里来讲道。他现在在纽约州的 Ragos 教会做长老，他的太太叫 Grace， Grace 在四个多月以前生病，所以我们迫切地为他祷告，但是神接他归天了，所以我们的心里很难过。我呢，这四个多月来一直为 Grace 姊妹祷告，我觉得这样好的一位姊妹，我们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广东话的弟兄姊妹都得到了她的帮助，所以大家很爱她。她竟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生了癌要死了，所以我们迫切地在神面前祷告，可以说抓住神不放，你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你一定要献神节医治他。所以这个几个月来抓住神不放，你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你没有不听我们祷告的理由。我就想到在创世纪32章，雅各回故乡的时候，快要渡过约旦河，对岸就是家乡了，但是在雅各渡口有个天使来跟他摔跤。我想这一段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也是像雅各那样，这几个月就是跟抱住神不放，跟他摔跤，你一定要祝福啊！雅各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我也是说神不祝福我不行。我们许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雅各这件事是什么呢？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这个以撒的儿子，他有双胞胎，他是弟弟，但是他很渴望得到神更大的祝福，所以他用诡计，用一碗红豆汤买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还欺骗他的爸爸以撒说我是以扫，那么雅各就把长子的祝福给了他，那么他很得意啊，我得到了更大的祝福。但是他哥哥以扫呢非常恨，所以他立誓要杀他报仇，雅各就逃走了，单身一人投奔到远处的那个舅舅拉班那里。拉班呢是个坏人，就要他做奴隶劳动，他知道他爱上了他的小表妹拉结，所以就说假如你为我做7年无上的劳动，那么我就把拉结给你做太太。雅各因为爱拉结，这个7年里面哎呀日夜的做，那么因为神祝福雅各，所以拉班呢就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财富，所以他想不能放他走，所以结婚的时候呢就给了他大表妹啊利亚，这个利亚不好看，所以雅各很灰心，怎么我要的拉结怎么你给我的利亚呢？他说我们这里大女儿没出嫁，小女儿不行，所以你再做7年我就把表妹给你。他为了拉结又做了7年，14年的苦工啊，是他的舅舅拉班的发的大财，但是他呢也有了两个太太，还有妾，还有生了12个儿子。他说不行啊，我在这里我要养妻活口吗？所以我没钱我怎么行呢？舅舅呢就说你帮我做事，我付你工钱。那么他说好，那么约好了，凡是生下来的羊有斑点的作为工资，没有斑点的归主人。那么因为神祝福雅各，生下来斑点的羊很多，所以几年下来雅各有了庞大的牛羊财产。所以他想呢，我不能在这里奴隶劳动，我要回家了啊！所以他就带了大批的财富啊，妻子儿女还有仆婢 牛羊回故乡去，这是叫荣归家乡啊。但这个荣归里面有隐患，为什么呢？万一他的哥哥以扫不肯原谅他，把他杀掉了，这样的财产妻儿都归哥哥抢去了，人财两空啊。那么假如哥哥很大方宽恕他了，这样呢他就可以安居乐业在那里生活做富翁了。所以他的荣归故乡呢实际上是前途未卜，所以他呢紧紧地抓住神，神一定要祝福我让我平安啊。那么我这么想啊，圣经上就写成他跟神不斗摔跤。弟兄姊妹，我也是这几个月我一直抱住神不放，你一定要行神迹医治我们的姊妹。因为在2月14号齐芳弟兄给了我一个 email， 给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姊妹一个 email， 说 Grace 姊妹有了癌，医生打开了一肚子的癌， lot of cancer， 以前一点症状都没有，就是有一阵痛背痛，发现全部是癌，压住了肾脏，压住了大肠，压住了小肠，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把它合起来就不动手术了，那么绝望了，所以要大家为他迫切的祷告。后来虽然有机会进了那个纽约的 Sloan Cancer 中心，就是谭殿军医生在那里工作的那个世界闻名的 Sloan Cancer， 而且他的主治医生又是大牌，但是医生说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现在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万能的神。所以齐芳弟兄呢就要大家为他祷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心的。齐芳弟兄每天照顾他太太以外，每天晚上11:30虽然回家很累，他要打 email 给世界各地的教会，他自己的 Ragos 教会大概有1000到2000个人，他跟一些知道他的都发了 email， 他还给香港的教会，是 Grace 姊妹年轻的时候在那里侍奉的，他神学院毕业以后一直在那里侍奉，他给那边的教会，还给他们年轻时候侍奉的加拿大教会，还给我们华人福音堂，因为他在我们教会也服侍了近10年了。世界各地有4个教会，差不多几百个、上千个人为他迫切的祷告，我想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大规模的祷告，神一定会行神迹行奇事拯救我们的姊妹的。他每天不管再累给我们 email， 何牧师我还有 一个姊妹还有广东话的两个弟兄，我们收到了以后马上给其他关心的人再转 email 啊，所以很多人都为他祷告。而 Grace 姊妹呢也很有信心。我记得我们有一天5个人开车到纽约去，当我们走进他的病房的时候，他眼睛闭着在休息，他看到我们来睁开眼睛就讲了一句话，你们请为我祷告。后来眼睛又闭起来，大家都没听见，他说什么，我凑在他的嘴巴上，我说姊妹你说什么，他说为我祷告，每天跟吉方讲的一句话就是为我祷告，所有的弟兄姊妹去看他，他都是这句话为我祷告，他有信心，我们有信心，4个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把 email 转来转去，连我们离开我们教会的姊妹也来叫我转，我都转到各自去，这样的祷告神还不听吗？所以我想神一定要听，我们信心很大。一直到后来到快要5月底的时候，医生说没希望了，把他送到 hospice， hospice 你知道就是比太平间好一点还有一口气的等死的医院，所以到了那里已经没希望了， 那个护士啊接待他的时候就跟齐芳弟兄说，最多一个礼拜，也许一天两天。所以齐芳弟兄每天告别，晚上告别姊妹的时候都是说， Grace 啊，可能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一直到6月3号我还在神面前祷告，真的这个姊妹还有一口气，你还可以行神迹医治她。即使断了气，拉萨路已经臭了，你也能叫他复活。我相信你一定要听我们祷告，从来没有世界上那么多人为一个人祷告的。到6月4号早晨7点半，我一爬起来就打开电脑，收到齐芳长老刚打出的一个 email， 说姊妹在6点20分今天早晨归天了。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个 email 我就跌倒在椅子上了，我埋怨神，这么多人祷告你不听，我伤心，我们人在世界上有什么办法，连神都不听我们，我也不服气，神啊，这样好的姊妹，她有信心，我们有信心，你怎么不听？我跟神不服气，摔跤，我说神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不是常创吗？我一祷告摇动你的手，我祷告还能摇动你的手，现在世界4个教会这么还不能摇动你的手吗？我们不是唱吗，祷告说我的手不能做，祷告能做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可以挪移，每一次我祷告小山可以挪开，难道一个癌症你都不医吗？我说主啊，你不是答应我们吗，有2个人以上在地上奉你名的祷告你就听吗？你不是说一人的祷告大有力量吗？你不是说你是听祷告的神吗？所以我求助神，我说神啊，假如这一次我的经历以后有弟兄或者姊妹生病了，我们还要祷告吗？我们不过教会的祷告会报告一下，请大家为他祷告啊，几十个人几百个上千个你不听，几十个人还有什么用啊，以后我们还要不要祷告啊？所以我说神啊，我求助不放，现在你没听我们的祷告，你要回答我。到6月9号我们教会有40几个人开了好几个车到纽约州拉古斯教会去参加 Grace 姊妹的追思礼拜。在追思礼拜上面，齐芳弟兄选了一首诗，就是今天我们念的诗篇116篇，做成一个书签给每一个人，叫我们带回去作为纪念 Grace 姊妹的一个纪念品。这首诗的名字叫为出死入生而赞美神，为出死入生而赞美神。结果我们读到15节的时候，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圣民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之死极为宝贵。这一短短的一节圣经，就像天使当初摸了雅各的大腿窝，雅各扭了缺了成他顺服了，所以神跟他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雅各是抓世界的，你的名字要改成以色列，属于我的名字。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就像摸雅各一样摸了我的大腿窝，我在神面前顺服了。我怎么过来的，我跟大家分享。前一个礼拜我听到何牧师跟人家讲，张伯伯最近有一点精神很不好。有一次何牧师讲到，他说我最近有点忧郁症，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结果散会以后，弟兄姊妹就来问我，是不是为了鬼姊妹啊？大家都为这个事情忧郁，不是我一个人。但这一节圣经帮助了我，所以我把我怎么认识的生命历程跟大家来分享。我是这样，以前这样看的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走上死这一条道路。 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亲有审判，死了不是完了，死后还有戏在后边呢。所以死呢，是我们每个人犯罪以后所要吃的苦果，没有人能逃避，人人都有一死，逃不掉，所以死不稀奇，对吧？谁都要死嘛，那么死又什么稀奇呢？但是我们想 Grace 姊妹死得太年轻了，她只有53岁，是不是早了一点呢？如果她是63岁、73岁、83岁、93岁、103岁再死，大家也觉得是可以的，但是53岁是不是早了一点？我以前就这么看，所以很忧伤、很难过、很忧郁。但是今天我这样看，这个问题不是53还是93的问题，是死了以后我们怎么看生、怎么看死的问题。我的看法有变化，过去我认为啊，活着多好，吃香喝辣的，欢喜快乐的享受啊，所以说好死不如待啊，好死不如待活嘛啊，活着总是好，因为没有人死了以后回来过，告诉我死了好得不得了，没有，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怕死，即使基督徒也怕死，听到死怕得不得了，为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知道死了还会见面，但是死了以后至少我们看不见了，走了，分别了啊！要什么时候再见面，10年、20年、30年不知道，但是这一段时间他走了，西方弟兄还是10年，他打了 email， 他现在还是经常打 email 给大家啊。他这样说，我不管是去工作也好，开车也好，回到家里也好， Grace 总是在我的眼前，这个相思之苦啊，非常的苦恼思念。所以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追悼会上总有4个字叫什么？英雄宛在，声音容貌还在，英勇宛在，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好一点，因为我知道将来还能再相见啊，他已经到神那里去了，很好，但是多么遥远的，离得这么远的。我记得我的父亲死的时候，我母亲死，我的岳母死，我都很伤心。但是在追思礼拜上面，我们都要唱一首诗，记得吗？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这首诗给了参加的人皆大的安慰，因为我们还可以再相会。但是各位你知道活着跟死有多大的距离啊？我这个人还有一口气活的，我这个人气没有了就是死了，是吧？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以前讲到提起过，就是我到美国移民前呢，我们有一个弟兄生癌，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死了。他在死的当天下午4点钟，一个姊妹跟他讲他绝知了，归主了。结果到5点钟的时候，他太太来了，他太太看到他先生啊，这几个月来生癌啊，到晚期啊，很可怜的样子，今天怎么好像面容很好，很欢喜高兴的样子，哎呀很感动，还摸摸他亲亲他，他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好，他说我很好啊，他说你给我一点牛奶，太太高兴了，已经好久不吃了，去烧一点牛奶给他吃，等他牛奶拿来，这个弟兄归天。哎呀很伤心啊。这个时候医生来检查了，医生检查以后说已经死了，所以呢就派工人来要把它盖起来送到太平间。这工人来一看呢，他说哎，这个 好几天 一个多一两个礼拜没有刮胡子了，你们家属啊帮他洗个脸刮刮胡子，这样追思追悼会的时候好看一点。那么当然这个事情谁做太太，你在刚几分钟前还在亲亲他了摸摸他了，这个太太说不我怕死了、旁边的所有的人都不敢，只有一个弟兄他说这是我的弟兄是我的肢体，怕什么，他还是我的肢体，我来撒了一盆水给他刮胡须。我在那天没在，我问他跟死人刮胡须是什么味道，他说摸上去啊冷冰冰的，皮肤呢硬硬的，分比作一种粘液，粘乎乎的，冰凉的，粘乎乎的，可怕，我现在手里面还是这个感觉。弟兄姊妹啊，你看他几分钟前还是温暖的，可亲的，可爱的，就是一口气断了，就变成冷冰冰的，黏糊糊的，硬硬的，可怕。死有多大的差距？后来追悼会了，殡仪馆的人把死人推出来，要大家告别仪式。那么这几乎整容了，结果发现啊，那个推的工人啊，发现他嘴巴又张开了。所以他说你们哪一个家属啊来把他撸一搂一搂，他说、我不敢我不敢，谁都不敢，结果又是这个弟兄，他说我来，是我们的弟兄，他就跟他搂嘴巴闭起来，追思令追接到会完成。我问他味道怎么样，他说 更冷冰冰了，更硬兮兮了，更黏糊糊了，那个味道不好过。死跟活差距有那么大，但是这样的不同，这样的差距，一口气的前后，这不过是肉体的变化，这个身体的变化，而这个我这个你并不完全是这个身体。 我有我的性格，我有我的脾气，我有我的一个想法，你有你的，我们不同在哪里，灵魂。这个灵魂死了跟活又怎么样呢？灵魂从活到死又是怎么样呢？有那么一个电影，这个电影里有这么一个情节，有一个妈妈，年轻的妈妈要死了，她一个很小的小孩子啊，还不懂，她知道妈妈要死了，所以她就跑到妈妈的病床边上，她说妈妈你要走了吗？什么叫死啊？死是什么意思啊？妈妈怎么跟她讲？他说孩子啊，我要走了，死不过是从现在的一种生活生命的光景进入到另外一个生活生命的光景。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一点都感觉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从来没想到过我要死嘛，年轻的时候看我根本觉得我不会死的，所以根本不去想它。但是读了诗篇116篇15节的时候，我对这一句话有了新的体会。我认识到所谓死不过是我们的灵魂从一个公生活生命的状态进入到另外一个生命生活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人从活在世界上的一个人进入到永恒的时代。我每个人都有这样两个时代，一个是活在世上，一个是永恒。所以问题是永恒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你要进到怎么样的一个永恒世界，这个永恒的世界是可怕的吗？还是可爱的？就好像多少年前我的移民一样啊，我们生活在中国，生活得很高兴，生活得很好，后来女儿说我要叫你们移民来，我马上要离开这个生活生命的光景，进到另外一个生命生活的光景。我在美国不了解啊，这有一点点的知识，我到了那里怎么样生活，是不是好，没有把握。所以生跟死是从一个世界进到永恒，相当于我们移民啊，是吧？但是我们听孩子说这里物质丰富空气好，哎呀比那个要好得多，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啊， 买东西还要凭票，所以说哎呀一比没有什么担忧了，就高高兴兴移民了，是吧？假如说你要移民，移到伊拉克去，每天都可能有炸弹，你还怕不怕？怕。所以这个死不过是移民一样，我们从地上的国度移民到天国，还是移民到地狱？不信的人或者其他宗教人都知道有天堂地狱，好人进天堂，坏人下地狱，但圣经上没有天堂地狱这个字。圣经上对于一个天堂有好几个字，一个是乐园，像伊甸园那样的新乐园，有耶稣说父的家、神的家、天家，还有呢天国，还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圣城。圣经上这些名字说的就是天国，就是天堂，就是我们死了以后去的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觉得从这些圣经上看很美很可爱的，你要移民到一个更美的家乡。问题是什么呢？圣经上没有讲得很具体，在那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每天做什么都没有。有人说我到天国还是这个样子吗？那么这样天堂里面都是老头老太的，因为死的都是老的嘛，都是不像样，像我现在那个头发也没有了，很难看。能不能在天堂里好看一点我们不知道。所以因为不具体，我们对天堂知道是个好地方不了解。那么地狱呢，圣经上也没有地狱的名字。圣经上是什么呢？有 hell 阴间啊，有那个秀赤裸，还有 gehenna 心能之谷，还有呢 pit 深渊，还有 bottomless 那个无底坑啊，这样些名字都代表地狱。耶稣用几个字来形容地狱，在那里从事不灭的火事，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叫你天天活在一大堆的虫的里面，要咬你的虫里面，或者活在烧的里面，可怕。但是也不够具体，我们在地狱到底每天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啊？所以有一个不信的人说地狱不可怕，我喜欢打麻将，我们这些打麻将的都是罪人，将来到地狱里面，我们天天来四圈打个通宵，有什么不好啊？不是这样，很可怕啊，很可怕。所以死并不可怕，问题是什么呢？你去哪里？你要走进怎么样的一扇门？你是到一个哀哭切齿、悔恨交加这样一个门呢？一个地方呢，还是去到一个欢欣喜乐、歌唱赞美的一个地方去，这才是死的可怕或者不可怕。这也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十五节讲的，在一个得救的人圣名的死，在神的眼里看为宝贵。所以问题是我们死了以后进到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想形象化一点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两个世界。第一个，地狱之门，一个很可怕的啊。我们的姊妹很可爱，她把它放大了，可惜放大了以后那个变成矮胖胖的了。为什么呢？这个门啊，是雕塑家罗丹花了37年雕刻的一个作品，是铜的，有七灯。这里我们看不出它啊，它的高有多少呢？5.4米，比我们的这个房子还要高啊。它的宽呢3.9米，非常非常宽。它的深呢有1米，重7吨，铜做的，非常可怕。他花了37年做了这样一个作品，叫《地狱之门》。现在在费城的罗丹雕塑馆里面放在那里啊。这个一个门啊，太刺激了。你看啊， 它上面雕塑了很多很多的人，都是人啊，这里都是人。这些人呢、啊、都在那里翻越，像逃亡，在挣扎，不肯进去，但是好像被钉子钉牢了一样，他们没有办法逃走，没有办法逃走啊，没有办法逃走。他们在那里挣扎翻腾，焦的昏圆啊，有的在抓，有的在泼，有的在挤，有的在求，也有的在苦苦的要逃走。车身翻转，无法安定，没有办法安宁。虽然这是一个死的东西，但是我们看了以后，你就好像听到有呼喊的声音，有哭号的声音，我们看了以后心惊肉跳，流泪啊，恐惧，没有办法平静下来，没有办法平静下来。所以这就是象征性的一个地狱，将来进这个门可怕。我们再看看天堂的门，这个我想找一个表明天堂的图啊、一个油画或者一个雕塑，找不到，翻了很多很多资料翻不到。我记得几年两年前我们去了巴黎短宣呢，在那个卢浮宫啊，两个多小时，我要找一个雕塑，找一个油画关于天堂，这样两个可以对比了，但找不到。最终就是画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怎么混了，那好像不解决问题。因为人无法想象天堂是何等的美，所以结果呢，没有一个艺术家，没有一个作家能做出来。结果呢，我就在一本书上找到了一个大概给小孩看的那个漫画啊，《天堂之门》。这个天堂之门呢、啊，是天堂的城，是圣城。这个圣城是怎么样一个城呢？它是长宽高度一样一样尺寸的，极大无比的立方体的一个城。而这个立方体的城呢，有十二个四周，有十二个大门。这个十二个大门呢，你看啊，这里有个大门，这个大门是一颗什么东西啊，一颗珍珠做的。这里是大门嘛，进去嘛，这里珍珠是一个大门。这个得救的人进天堂了，天师欢迎他进去。那么为什么天堂之门用一个珍珠呢？你知道珍珠是一种贵重的珠宝啊，我们姊妹喜欢把它穿起来做一个项链，做一个手镯，做一个戒指，做一个耳环啊，很贵重的。它是怎么来的呢？是海河里面的盆啊，海里面的盆啊，河里面的盆。这个盆啊，当它盆壳开活动的时候，一粒沙子进到它的里面，它柔柔的肉里面有一粒沙子，夹在里面很痛啊，伤啊，所以是受苦的表示啊。它在里面受痛啊，痛苦。它为了减少痛苦呢，就分泌一种液体来把它包起来，这样可以稍微痛一点。这个液体硬起来呢，变成一个圆圆的晶莹的一颗珍珠。那么它还是走不掉了，还是痛，稍微好一点还要分泌，再痛再分泌，受苦的年份越大越多，这个珍珠越圆，越大越圆越晶莹，价值又越高。所以这个天堂的门是一颗珍珠，它象征什么呢？基督徒信主以后为了主要付上的劳苦。这个何牧师有一次讲，我们付上什么劳苦呢？三方面，叫信望爱。记得这个圣经吗？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付的，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所生的希望，盼望所生的忍耐。再讲啊，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所生的忍耐，这是基督徒为主劳苦 结晶出来的属灵的品格。所以基督徒进这样一个门，是我们在信望爱上所结的果实，所以我们有资格进这样一个门。那么为什么这个城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呢？这个长宽高又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品质，这个长就是深度，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多深啊？认识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你活着的意义、目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认识越深，这个基督徒越长进。那么你有多深的认识自己呢？你才能有多宽的对待别人，爱人如己。那么你要能认识自己，又要能爱人如己，你必须跟神在高度方面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有多大，你对自己的认识才能有多深，你才能对别人有多，这就是基督徒该有的品质。所以这个门呢，这个城呢，就表明了我们基督徒在神的眼里圣徒之事看为宝贵。那么进门又是什么光景呢？就没有人想得出来了。但是我也找到了三张漫画跟大家，这能表示小书店后面的一点点。第一个叫天国重逢永不分离，好，这里我们看，我想有一天当我回到天国的时候，一进门来欢迎我的是谁呢？可能有 Grace 姊妹，可能有我的爸爸妈妈，有我的岳父岳母，有我的祖父祖母，有我的外婆外公，还有我已经死的小弟小妹，还有我们的一些表哥堂哥都会来欢迎我。这些亲人我们刻默了相识了多少时间，今天大家在天国相逢永不分离。我们虽然这是一个漫画，但是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各国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你亲爱的，永远欢聚。这不是短暂的，是永远的。而且呢，这里画不出来的还要跟我们的主永远相聚，跟我们的神永远相处。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在住棚节，全家老小都要到圣殿里面与神永远同住一样的欢乐。第二方面呢，我们再看一下，叫生命树下，生命河下的溪水，生命河下的溪水，不是这样。这个抱歉啊，因为我把书上面印的照了相，再把它加工，所以变成这样糊涂了。这个圣城里面，天堂里面有一条生命河，里面流的是生命的活水，是那样的清澈见底啊。我们现在世界上的河污染的很多，已经有点臭烘烘了啊，它不是的啊，是那么清澈，鱼在下面游都看得见，底下的软石啊滚来滚去那个美，而且清凉的凉爽的，喝一口甜甜的甘甜的，在生命河旁大家一起欢乐啊。那么这张图呢很长，所以我分成两张，还有一张，这个我把它叫做生命树下的欢宴，生命树下的欢宴。这个生命这边生命河啊，生命河的两边啊都是长了很多很多生命树，这个生命树都是美得不得了，结出各式各样的果子，我们可以享受美味啊。我常常想啊，我们在很多年以前在国内啊，想吃红烧肉，想吃什么呢，炸鸡买不到啊。今天呢有那么多很便宜，但是呢cholesterol 太高 ，fat 太高，不敢吃。我太太说你喜欢吃红烧肉，以后不可以吃。 以前是想吃没有吃，现在要吃不敢吃。那么我们在天国里面，我就想能不能吃了，又没有胆固醇，又没有又有这个美味呢？我常常想，假如有一种果子，里面的皮剥出来就是牛油，我最喜欢奶油啊。那么把这个果子里面插在面包上，厚厚的啊，又没有 cholesterol， 又没有 fat， 多好呢！去年我们到加州去，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他们的家里面花园里有十几棵叫 avocado， 我们的超级市场有买那个 avocado 啊。这个姊妹看到我们来了，就采了一大来，叫我们吃。哎呀，就是我想象的牛奶油果嘛，啊，但是没有这个奶油好，那么到天堂里的更好，是吧？所以你看呢，在天堂里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想什么美味就有什么美味。那我们可以在那里在举行 party 啊，经常举行 party， barbecue 啊，大家欢笑啊，大家高兴啊，何等的欢乐，何等的美好。还有表达不出来了啊！我们在天上还有许多许多更美的，超过我们所想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一同欢唱啊！大家很喜欢唱诗吗？啊，我们可以一同欢唱，唱什么歌啊？羔羊之歌，哈利路亚啊！我记得50年前啊，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所有的教会，在圣诞节诗班联合起来，几百个人唱 Handel 的弥赛亚，几百个人在圣坛上哈利路亚，唱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时候，下边的人都站起来赞美。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天上的诗班还要棒的，还要专业啊！我们在那里一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欢乐，这个美，没话讲了。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雕塑用个图来表达，那么让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门吧，啊，对比一下这两个门吧。刚才我们说肉身的死已经是差距很大的，那么灵魂呢？灵魂就不一样了啊，因为灵魂不受时间的控制，不受空间的控制，问题是你去了哪个门啊，哪一扇门是你走的？而且这两扇门进哪一个门是你自己选择的？有的人说我没想过啊，怎么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们再看一下地狱之门。等一下，前面一个，他是花了很多痛苦的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不痛苦。这个人不痛苦，这个人坐在那里一点都没有呼叫，一点都没有痛苦，他在想想想。人们看这个雕塑的时候就称他为沉思者，就他在好好的思想，我把他放大了啊，这就是这个沉思者。他跟旁边的人翻来翻去啊，挣扎的不一样啊。他在什么呢？他在那里思想，思想什么？罗丹没有讲，但是我在想啊，他可能在这样想，他可能在这样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进这样一个可怕的门？为什么自己选择的你要选这样一个门？他在想，为什么你选了这个门又不肯进去？他在想怎么样不到这里来，不要选这个门。他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怎么样避免到这里来。所以他是这里面唯一一个智慧的人，聪明的人。但是他想出来了没有啊？罗丹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想出来了没有啊？那么你想一想，想出来了没有？让我们看一段圣经，能不能开开灯呢？我们看一段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8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翻到了我，你们听我念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十八节，谢谢。十八节你们看啊，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这是一个条件。信耶稣接受他救恩的人不被定罪，进天国的大门。底下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神给了你救恩的机会，你选择不要，那么进地狱之门，进地狱之门。所以这里呢讲得很清楚啊，讲得非常清楚，信主的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选择了天堂的门，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选了地狱之门。所以谁进哪一个门，神让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两道大门，你选哪一个？什么时候选呢？就在此刻，就在今天，就在活在世上的时候。让我们在我们的灵魂还在身体里面的时候，还活着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做出这个决定，做出这个最重要的选择，你要去哪个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进天堂之门；拒绝耶稣救恩的人，进地狱之门。这是耶稣讲得很清楚的。那你说，好，我一定做出正确决定，我还年轻，等我年纪老了以后再来，我现在享受一下世界上的那个最终之乐，什么东西都可以享受一下，如果我做了基督徒，你做这个事，人家说你基督徒不好做啊，哎呀不行，我先享受一下，然后我快要死的时候，医生查出有癌了，我赶快决志，赶快选择耶稣，我就进天堂，世界上又享受又可以进天堂，那不是多好吗？弟兄姊妹啊，不行，一定要今天。因为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车祸了，砰，没有了。最近不是有个飞机吗？开了只有离开跑道只有十几个公尺就掉下来了吗？两个人就死了吗？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啊！那么一个飞机失事了，一下子掉下来，一个飞机去撞在那个加油站了，连下面的上面的100多人全死了，都来不及啊！所以为什么不在现在呢？为什么不在现在活着的时候，还有权的时候，你就选择一个终身结局的去向啊，去向。这样我今天决定了，今后什么时候离开世界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一生有了安全的保证了。这里让我们再看一段漫画。当我们这个刚死啊，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往哪里走呢？有两个人来欢迎你，一个是笑脸的天使，他说啊，你来了，往这边走，请。有的人呢，是一个恶的天使，恶狠狠地说，你这里，哎呀，这虽然是漫画，就告诉我们你的大名在哪里，你就往哪里走，有人来领你，领你到你要去的美好的地方还是可怕的地方啊，可怕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罗丹啊，他花了半生的时间，37年了，20多岁再花37年，60岁了，他为什么要做那么一个可怕的东西？他的目的要叫大家看了以后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样选择将来的去处，要做出人生最重要的这一个移民的 决定啊，这个决定。但是罗丹即使他想了37年，他想的太简单了，太单薄了，太不够了，地狱的苦还要厉害啊。那么那个漫画的天堂当然更不够了，可惜现在还没有人雕塑出天堂之门。为什么？天堂的美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弟兄姊妹啊，巴不得我们今天就在现在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我要哪里。你已经得救了，赞美主，你有了保证。如果有人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希望你现在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你的名字就在那边，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要到那边。好，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讲，你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你也为你家里的人，你所爱的人做出了一个榜样。我们不但自己要做一个正确的终身归宿的决定，而且我们还要为家里的人，你的儿女，你的生儿女，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岳父岳母，你的祖父祖母，你的爷爷奶奶，你的表兄表弟，为他们做出一个榜样，做他们的领路人。我们都听到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不要以为家里就要派一个代表去信耶稣就够了，我信了耶稣，我带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一起一人得到鸡犬升天，没有的话。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应许呢？因为你做出了榜样，你家里的人就知道你是一个聪明人，智慧人，因为你选择了一个美好的归宿，终身的归宿的决定。你是个智慧人，在世界上你懂得怎么样为我亲爱的人选一个安适的家庭，一个安适的生活，你还会家里的人做个榜样，选一个安适的未来的归宿。弟兄姊妹啊，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吧啊！那么你说让我想一想，不要想了，神早就在圣经上呼叫我们应当怎么办。请这里生命记32章27节，神接着摩西早就在呼唤我们了，我们一起念一念好不好。请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思念他们的结局。这神的呼召几千年来就来呼了，你听到了没有啊？唯愿你有智慧，明白这事，肯思念你的结局。巴不得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让我们在今生和来生都得到一个平安稳妥的保险。好，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主，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实在是愚蠢，因为你告诉我们让我们祷告也要用你的心意来祷告。你告诉我们一个圣明之事在你的眼里极为宝贵，你接着一件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个智慧人，做一个聪明人，懂得怎么样选择我们终身结局的方向。主啊，巴不得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聪明智慧，能够懂得怎么样选择我们终身的大事。把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里，巴不得当你再来的时候，在天国里没有一个人不能进去，我们把他们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原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